欢迎收听夏目漱石长篇小说《我是猫》第十五集。
一个穷酸教师而已，有什么好嚣张神气的？
鼻子夫人的声音依旧尖利。
哼，嚣张的家伙，要给他点教训，先修理他一通。那个学校里有咱老家那边的人。
都有谁？
有金木品柱、福地喜左谷，就让他们去教训他一顿。
也不知道金田兄家乡何处，可那里的人尽是些稀奇古怪的名字，还是教爷小小的惊讶了一番。金田兄又继续问道：
那个家伙是英语教师吗？
啊，听车夫家的说，是专教什么英语 read one 的。
反正不会素什么重要的教员。
他老是把不会事说成八会素，又让爷乐呵了一阵儿。
上回我和品柱见面，他说学校里有个古怪的家伙。学生问老师，粗茶用英语怎么说？那老师认真的回答说，粗茶就是 savage tea。 这事儿已在教师圈子里传为笑谈了。品柱还说，有这么个老师竟给其他老师添乱子，弄得大家都很困扰。他说的大约就是那个家伙吧。
极有可能是那家伙，他长得就是一副会说蠢话的面相，还恶心巴拉的留了胡子，
真是个蠢货。
若说留胡子的就是蠢货的话，那吾等猫族可就没有一只不是蠢货了。还有那个叫迷亭还是明丁的家伙，突然发疯地跳出来说自己的伯父是木山男爵。呸，就凭他那副德行，我都觉得他不可能有个男爵伯父。
你呀，那是个什么来历不明的人啊，他说的话你还真信？你傻呀？
那我傻？你也太瞧不起人了。
鼻子夫人懊恼万分道。奇的是，关于寒月的事，他们却半句话也未曾涉及，是在爷潜入之前就结束那篇评论记了呢，还是他已经落选不值一提了呢？在这一点上，爷虽也有担忧，但却毫无办法。呆立了片刻，忽听隔着走廊的那边客厅里传来了铃声，那边似乎也有事情发生，不能落后，爷急忙忙奔着那厢去了。到了那儿一看，一个女子正在独自大声说话，那声音与鼻子夫人颇有几分相似，爷据此推断她便是这家的小姐了，那位骗得寒月投河自杀未遂的美人吧。可惜啊，隔着纸屏未能一睹芳容，因而不知道她的脸中央是否也供奉着一只硕大的鼻子。不过从他说话的腔调和粗重的鼻息综合来看，那绝不会是一只不引人注意的蒜头鼻子。那女子喋喋不休，这边厢却听不到对方丝毫的回应，想必这就是传说中的打电话吧。
是大河吗？明天我要过去，给我预定陈三好了吗？明白吗？什么不明白？哎呀，不是，是叫你订一张纯三号的座位呀。你说什么？订不了？不可能订不了，你给我订上。你嘿嘿嘿什么？谁开玩笑了？有什么好玩笑的？少拿人寻开心。你到底是谁？长吉？长吉是个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。去叫你们老板娘来接电话。什么？一切都由你解决，你太失礼了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金田小姐。你嘿嘿嘿笑什么？你什么都知道？你个蠢货！一提金田，什么多门惠顾谢谢，谢什么谢？我不要听你道谢呀！哎呀，你还笑，你简直愚不可及。什么？你说我说的对？你别太过分了，再耍弄人我可要挂电话了。怎么样，你不怕吗？你不说话我怎么知道？你倒是快说话呀。
长吉那边似乎挂断了电话，根本没有回应。小姐顿时发作起来，把电话铃摇得哗啷哗啷响，脚下的哈巴狗受了惊，突然汪汪大叫起来。也知道这可大意不得，便嗖地窜了出去，钻到了船下。不多时，走廊上传来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和拉门声。是谁来了？爷拼命凝神细听。
小姐，老爷和夫人有请。
似乎是丫鬟的声音响起。
你可真没眼色！
小丫头被呵斥了一声。
老爷和夫人说有点事儿，让我来请小姐过去。
烦死了，你是一点没高眼低都不懂啊！小姐二次辱骂道。
听说是关于水岛寒月先生的事。
小丫头挺机灵的，想让她家小姐消消气儿。什么寒月水月的，我不知道啊，最讨厌了，窝囊的像丝瓜一样的脸。小姐第三次发飙了，可怜的寒月君不出门也无端端招了顿骂。
哎呀，你什么时候梳起西式发髻了？今天。
小丫头松了口气，尽量简单的回话。
还挺臭美的嘛，不过是个小丫头罢了。
她第四次找茬，从另一方面骂丫鬟，
而且还带上了新衬领。
是呀，是前些时日小姐赏的，我觉得太漂亮了，不舍得戴，想先放在香笼里，可因为旧衬领全都脏了，今日方才找出来换上。
我什么时候赏过你那个衬领？
这是正月里您去白木屋商号时买的，一直闲置一旁，因是樱茶绿色的，上面还复印了历史名次表，您说对我来说太土了，赏了你吧，就是那条衬领了。
哎呀，讨厌，戴着还挺合适的嘛，真是太可恨了。
不敢当。
我不是在夸你，是在恨你啊。
啊，
这么相称的东西，当时为什么不客气一下就收下了？
啊，
你都用的那么相称，我用就更加出彩了吧。
肯定衬您的。
你明明知道我用着好，为何不提醒，竟然还悄悄地戴上了，心眼真是太坏了。
辱骂毫不留情地连番喷出口来。就在爷专心聆听静观局势发展之时，对面客厅忽然传来金田老爷大声召唤小姐的声音。
父子，父子
来啦。
小姐不得已答应一声，出了电话室。一只哈巴狗，个头比爷稍大点，眼睛嘴都挤在脸中央，他也跟着小姐走了出去。爷照旧蹑手蹑脚从厨房窜到了大街上，匆匆赶回主人家中。此次探险获得了12分的成功。回到家中一看，从漂亮的豪宅乍然到肮脏的陋室，心情顿时便如从日光普照的秀丽山峰突然跌进了乌漆墨黑的洞窟里。探险过程中因为被别的事情夺去了全部的注意力，所以对金田府上的室内装饰、隔扇、拉窗等都未曾留意，可依然觉得爷的居所未免太寒酸了些，并且对他们所说的平庸留恋不已。比起教师来，爷觉得还是实业家了不起。自己察觉出这样的想法有些不对头，便依惯例竖起尾巴向他求教，然后尾巴尖便降下神谕。正是如此，正是如此。进客厅一看，爷惊讶地发现迷亭先生居然还没回去，烟屁股插得像蜂窝似的在火炉中立着。他盘腿坐着，正说什么说得起劲儿，不知什么时候寒月先生也来了。主人枕着胳膊，专注地盯着天花板上漏雨的地方，这里依旧是太平盛世里义民的聚会。
寒月，当日那个连说胡话都念叨着你的女人，从前你保密，如今可以公开了吧？
迷亭促下道。若只关系到我个人，我便说了也无妨，只是此事 却会给对方带来困扰，
还是说不得。
更何况我与博士夫人也已经有约在先了。
你们的约定就是绝不可告诉他人吧？
正是。
韩月依旧摆弄着和服上的衣带，那衣带是市面上压根见不到的一种紫色。
这衣带的颜色有点像天宝吊呀。
主人躺着说，对于金田事件他并不是很放在心上。
是呀，反正不是日俄战争这个年代的货呀，若不带上草笠战盔，穿上带有德川家蜀葵文章的打猎羽织，可扎不得这条带子。当年织田信长当倒插门女婿时，据说头上梳了个寡妇发型，扎的确实就是这样的腰带。
弥亭的话依旧又臭又长。
实际上这是我爷爷蒸长粥时所用之物。
韩月认真地说，
够年头了吧，捐给博物馆如何？您可是上吊力学的演说家理学士水岛韩月先生呀，如果打扮得像个过时的江户武士，那可与体面有碍呀。
本应听您建议照办的，但怎奈也有人认为我扎这条腰带是最合适的，所以。
是谁呀，竟说出如此没品的话来？主人一边翻身一边大声喝问。
那人您不认识，所以。
不认识也没关系，到底是谁呀？
一位分了手的女性朋友。
果真是位风流人物啊，让我猜猜看，应该又是威田川河底喊你名字的那位女子吧。你再穿上那件外褂，扮一次韦陀的样子如何？
弥亭忽然从旁插言道。
他也不在水下喊我了，早往西北方的清净世界去了。
好像不大清净吧，他可有一只刺眼的鼻子哦。
嗯，韩月露出疑惑的神情。
对面巷子的鼻子夫人刚才上门来了，着实吓了我二人一跳，对吧，苦沙弥兄？
嗯。主人躺着一边喝茶一边应了一声。
鼻子夫人，你说的是谁啊？
就是你亲爱的永恒恋人的令堂大人啊。
啊？
自称金田夫人的女人来打听你的事儿了。
主人认真地为她解惑，爷偷偷观察韩月的神情，看她是惊是喜还是羞怯，然而都没有，她竟毫无异色，依旧是那副不慌不忙的腔调道，反正就是让我娶她家女儿嘛。
说着又摆弄起她那紫色的衣带来。
不过贤弟可是大错特错了，那位令堂大人可是一只伟大鼻子的所有者。
弥亭的话才说了一半，主人却转移了话题。
对了，自方才起我便一直在构思，做了一首有关那个鼻子的排体诗。
这话说的仿佛是在木头上面接竹子，完全是两码事儿。隔壁屋传出女主人痴痴的笑声来。
你可真闲呀，那么构思好了吗？
已经有了两句，第一句是为脸献雄鼻，
然后呢？
为鼻供神酒。
下一句？
眼下只得了这两句。
有趣。
韩月笑嘻嘻道，
底下接双孔深悠悠怎么样？
弥亭立刻便得了一句。韩月紧接着道，
幽深不见毛如何？
他们这里正胡说八道凑句子，离篱笆墙不远的道上有四五个人胡乱嚷嚷着。
金虎烧的狐狸，金虎烧的狐狸。
主人和弥亭俱是一惊，透过篱笆上的缝隙向院外望去，只听几人哈哈大笑着，脚步声向远方散去。
金护烧的狐狸是怎么个意思？
米奇用神情怪怪地问主人。
谁知道呢？
主人答道。
倒是很有朝气嘛。
韩月评论道。
米奇用似乎想到了什么，突然站起身来道，
在下年来从美学的角度对鼻子进行过研究，现披露其中的一部分，有劳二位兄台耐心聆听。
这说话的方式倒像是要演讲似的，这番话突如其来，主人尚有些回不过神来。他沉默不语地望着迷亭。
韩月先生低声道，
一定洗耳恭听。
我虽做了许多方面的调查，但仍未搞清鼻子的起源。第一个疑问便是，若它属于食用器官，那么只需有两个孔便足矣，根本没有必要让一个鼻子傲慢地挺立在脸部中央嘛。但是正如诸位所见，为什么鼻子会渐渐地越来越高了呢？
说着他捏起自己的鼻子给二人看，也不是太高挺嘛。
主人说话一点没奉承，
反正也没塌下去吧，未免将我的鼻子同一对窟窿混同起来，以至于产生误会，在此先提请注意。依在下愚见，鼻子之所以发达，乃是我等人类擤鼻涕这一细微行为积年累月的结果，从量变到质变才呈现出如此显著的形象。
果然是货真价实的愚见。主人又插入一句短评，
正如诸位所知，擤鼻涕时必定是要捏住鼻子的，而鼻子被捏的部位就会受到刺激。依照进化论的基本原理，鼻子被捏的部位会对刺激做出相应的反应，这就导致了此处比其他部位更加发达，皮肤会自然变硬，肉也逐渐变硬，最终凝结为骨。
这可有点儿，肉怎么可能随随便便一下子就变成骨头了呢？
只有韩月作为一个理学学士提出了异议，迷婷却若无其事地继续他的论述。
哦，你有此疑问是对的，不过事实胜于理论，没法子。正如您所见，骨头就摆在这里啊。鼻骨虽已形成，可也还是要流鼻涕的，一流鼻涕就非擤不可。由于擤鼻涕的作用，鼻骨的左右两侧被削薄了，便逐渐隆起，产生了又细又高的变化，作用实在是惊人呀，犹如水滴石穿，仿若伏虎罗汉头顶自放光明，又如异香异臭之欲，如此鼻梁便变得高挺坚硬了。
那么你呢，依旧是胖墩墩软乎乎的呀。
对于演讲者的局部构造，因有自我辩护之嫌，故特不加以讨论。金田小姐的令堂大人所拥有之鼻相，最是伟岸雄奇，堪称天下之珍品。下面我就想为二位做一番介绍。
韩月毫不犹豫地连声附和。只是事物一旦达到极致，虽不失其壮观之处，但总有令人不敢接近之感。他的鼻梁的确高耸挺拔，然稍显险峻。古人苏格拉底、高德史密斯或是萨克雷等人的鼻子，从构造上来说虽然长得相当抱歉，可正是因为那些瑕疵才格外讨人喜欢。正所谓鼻子不是因高而显贵，而是因奇才显贵，约莫也是这个缘故吧。俗语有云，舍名求实，我认为就美学价值而言，在下的鼻子是最标准的。
韩月和主人都哈哈大笑起来，迷婷自己也甚是愉悦。
那么就此告一段落。
先生，告一段落有点像说书人的用语，推不入流，你还是删去了吧。
韩月借机报了前日之仇。
那好，我就重新粉墨登场吧。接下来我想谈论一下有关鼻子与脸庞的平衡问题。若是不论其他，只说鼻子的话，
那位令堂大人长了一只走遍天下也定然毫无羞惭之色的鼻子，即便在鞍马山开个展览会，那鼻子也必定能斩获头奖。但遗憾的是，那鼻子并不曾同口眼等其他部位的几位先生商量过，而是擅自单单突出了他自己。尤里斯·凯撒的鼻子无疑是非凡的，然而如果用剪子将凯撒的鼻子剪下来安放于贵府的猫脸上，那将是怎样一副形象呢？在猫的额头那么小一块地上突兀地耸起一只英雄的鼻梁，那就好比在棋盘上摆了尊奈良寺的大佛像，比例极其失调，其美学价值定然丧失殆尽吧。那位令堂大人的鼻峰和凯撒一样，必定是英姿飒爽拔地隆起的，但围绕在鼻峰周围的面部条件又是怎样的呢？当然还不至于像贵府的猫脸那么差，不过肯定是同患了癫痫病的乌龟似的，八字横眉，吊梢眼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诸位，这样的脸配这样的鼻子，怎不叫人感叹呢？
长篇小说《我是猫》，作者夏目漱石，演播赵爽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